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准备向伊拉克派遣一支新的大约1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英国战机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美国政府反驳俄罗斯提出的有关土耳其与伊斯兰国组织进行非法石油贸易的指控。此外，针对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就一批将近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杨大伟是这样回应的，他说，
美方也非常这个支持我们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刚才我也引用了。
他说美国非常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台湾发展水下战力对区域安全与台海稳定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对这样的事情都相当肯定的，因此沉获新的现代的柴电潜舰对于台湾的战力是绝对有帮助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准备向伊拉克派遣一支新的大约1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目前正在制定一些重要的细节。在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宣布组建精确打击远征特种部队。美国军方官员说，这一支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将会由大约100人组成，参与实战的人员低过之前估计的规模。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搜索并且拘捕重要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且设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然后展开其他有关的军事行动。英国战机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在展开行动之前几个钟头，英国国会批准了一项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方案。英国国防部官员在星期四清晨说，英国皇家空军的龙卷风战机从英国驻塞浦路斯空军基地起飞，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之后已经安全返回基地。英国国防部在官方推特网站上说，今次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控制的奥马尔油田，但他们并没有透露对空袭战果的评估。英国国防部又说，将会增派8架战机前往阿克洛蒂里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原本有8架战斗机。经过10个钟头的辩论之后，英国国会以397票对223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卡梅伦首相提出有关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方案。卡梅伦对英国国会议员解释了这项方案时说，空袭属于一项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英国在伊拉克的空袭已经持续超过一年，卡梅伦要求获得英国国会同意，将针对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境内。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we must pursu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at also includes political.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国会当中说，英国必须要采取全面战略，当中包括政治、外交以及人道主义行动。他强调，好似伊拉克问题一样，叙利亚问题长期的解决办法最后是建立一个具有全面代表性的政府。他又说，这个政府能够与英国合作彻底打败伊斯兰国这个邪恶组织。美国政府反驳俄罗斯提出有关土耳其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非法石油贸易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在国务院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反驳俄罗斯提出的指称。
The Turkish government is complicit in oil smuggling over from ISIL into Turkey.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俄罗斯有关土耳其政府将伊斯兰国组织的石油走私到土耳其的指称。他说美国政府是作出反驳，至于在这个边界地区是否有非法走私石油的活动，他强调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目前正在采取措施解决有关问题。而另外，白宫发言人说，俄罗斯领导人如果真正地关注非法资助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就应该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交涉。在上个星期，华盛顿指责叙利亚政府从伊斯兰国组织购买石油， 并且对一名有叙利亚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商人实施制裁，指称他为阿萨德政府和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石油交易充当中间人。美国国务卿克里对部分欧洲国家外长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要努力结束紧张关系，在乌克兰恢复停火。克里星期四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年度部长级会议上发表演说，今次为期两日的会议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举行。克里演说当中说，俄罗斯应该要协助将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东部地区撤出，准许欧安组织监督员不受限制地进入陷入战乱的顿巴斯地区。克里国务卿又说，乌克兰需要采取措施恢复停火，并且开始为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重建。克里又表示，欧安组织40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过要做的还有很多。克里说，欧安组织成员国必须要采取更多行动，加强武装部队之间的信息分享，强化保护人权以及消除偏执的努力。克里又说，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很多国家面临各种的限制。他表示，侵犯公民权利、阻止记者履行自己的职责、压制政治意见的行为并没有任何借口可言。在星期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会见土耳其外长，这个是土耳其上个星期在领空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以来两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会面。据瑞士当局证实，根据美国有关当局的要求，就国际足协贪污丑闻采取了新一轮的拘捕行动，部分国际足协的高层在苏黎世一间酒店被捕。今年五月的第一轮拘捕行动也是在这间酒店内进行。据《纽约时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在第二轮拘捕行动之后，预计将会有超过10人面临指控。报道又说，几名高层来自中南美洲，他们涉嫌参与诈骗、洗钱以及舞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诚意。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有议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诚意，讲一套做一套。两党议员都支持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航行和飞行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质疑，习近平主席一再声明中国不试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这样做，他们的人工岛上已经有军用和民用设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邵建龙亦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承诺中国不会将南中国海人工岛礁军事化，但是中国继续在这些岛上建造两用设施，他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诚意。邵建龙议员对美国之音话，邵建龙表示，他觉得中国是讲一套做一套，他们讲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岛上建设军事防护没有恶意，但是行动胜过言辞。夏伯特询问前来作证的政府官员，其他亚洲国家对于习近平的说辞有什么反应，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展示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将这个地区军事化。参加听证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战略与多边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福克斯说，福克斯说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于南中国海发生的行动感到担忧，他们正在努力确保这个地区达成共识，就是这些前哨设施不会进一步军事化，这个是他们的目标。最近美国两架 B-52 轰炸机曾经在中国声索主权的南中国海群岛的国际空域例行飞行，但是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以内。此前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驶入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之内。两党都支持向中国发出强烈信息。民主党众议员拜拉说，美国从来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土。他说， 拜拉说，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有国际法，有国际公约，这个是国际公共水域，每个人都认可，美国必须显示出它的领导地位，和该地区的国家合作。对中国说，你不能够在这里做到，因为这个是国际公共水域，发出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
The more and more we speak with one voice.
邵建龙说，美国越异口同声就越能够扭转局面。他认为美国应当警醒的统一口径话，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说，这种例行飞行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信息的合理方式。他说
I think that's a proper course of action.
康纳利说，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很正当合理的方式来提醒南中国海地区的各国，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后果，他们不能够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声索主权，他们不可以恐吓邻国，必要时美国随时做出反应。他认为在那里飞行是表达立场的温和而强硬的方式。中国一直表示，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做违反国际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针对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就一批将近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前美国政府官员薛瑞福说，这个是一早就应该做的事。他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尽快就协助台湾取得潜艇一事有所作为，这样对加强台湾不受到中国武力胁迫的能力极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彭博社近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即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导弹驱逐舰、两栖突击车和反坦克导弹系统等武器。目前担任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12月1号在该智库举行的研讨会之后对媒体表示，这些是一件美国政府早就应该做的事，无论是台湾或者美国选举都不应当成为阻碍。
I think they're long overdue, so I think the time.
施瑞福话，佢认为军售早应该做啦。至于时机，就系目前大家睇到嘅咁样。而佢支持向前行进，无论系选举前或者系选举之后，喺台湾嘅选举前或者美国嘅选举前，呢都系一件早就该做嘅事。换句话嚟讲，佢哋已经拖咗四年半。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杨大伟在会里面以自己作为一名30年资深水手的经历呼吁美国尽快就如何协助台湾取得潜艇采取作为，令到台湾海军的年轻官兵能够在更安全而不是目前的70年老旧潜艇上面服役。台湾目前有四艘潜艇，其中两艘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造，70年代由美军转移给台湾的加皮级潜艇，另外两艘是80年代自荷兰引进的其余级潜艇。自2001年小布殊总统宣布售台8艘潜艇之后，这个项目十多年来并没有进展。杨大伟说，台湾对于取得潜艇仍然维持军购和国造两种可行的选项，希望美国积极协助台湾寻获潜艇，因为潜艇对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美方也非常这个支持我们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刚才我也引用了哈里斯将军在去年12月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面所讲的。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杨大伟说，美方非常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刚刚他也引用了哈里斯将军去年12月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讲的，台湾发展适度的水下战力对区域安全和台湾稳定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他想美方对这样的事件也都是相当肯定的，因此寻获新的现代的柴电潜艇对于建构台湾可视战力是绝对有帮助的，而且他都刚刚强调了潜艇战力的建构是无可取代的。在研讨会当中，几位军事专家也都分析了台湾的潜艇的需求，认为潜艇可以加强台湾周边水下防御的能力，在台海军力严重朝中国倾斜的情况之下，潜艇将会有助于吓阻来自中国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如阳的报道。
台湾将点样获得到潜艇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台湾国防部长表示，不论自行制造或者是向外采购，都是推动的重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自行制造潜舰或者是向外采购潜舰是台湾军方目前的重点工作。他说，
现在完全按照计划走，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们一海军要
高广奇话，而家完全按照计划走，冇做任何改变。佢哋嘅海军都喺度积极嘅推动。高广奇仲话，无论系台湾嘅造船业或者系国外嘅技术协助，海军方面亦都进行评估。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喺制造潜舰上，台湾将与国外合作，一部分自制，一部分仰赖国外技术。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亦曾经指出，台湾十年内要生产出1500吨级的潜舰，前期的费用大约是410亿元台币。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表示，外界一般不看好台湾能够制造出潜舰，尤其在取得关键的技术问题上面临很多困难，不过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他说，
你们就是努力去做了，是的，最后的结果如何，你们至少已经累积了相当的这种。
林毓芳表示，他认为应该努力去做，最后结果如何，至少积累相当的知识和建造的能量。他认为那个就是一种进步，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总是要去做，剩下就要看国际环境的改变。林毓芳仲话，立法院已经通过由佢提出嘅潜舰国造决议，行政院亦设立过相关嘅办公室，不过好可惜呢个办公室后来撤销。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表示，台湾未来需要嘅潜舰必须符合战略与战术上嘅需求。佢话，
基本上，也有很多委员建议过，那么不一定要大，但是一定要机动性强。
杨英雄说，基本上有很多委员建议过不一定要大，但是机动性要强。他想这样的方向是要保卫整个台湾的安全。杨英雄还指出，如果美方无法提供台湾制造潜舰的关键技术，台湾应该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郭广奇答复说，台湾欢迎所有愿意合作的国家。至于美方对于转移相关技术给台湾持正面态度，目前亦正在讨论当中。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质询时仲讲到，台湾军方编列53亿台币购买36辆 AAV7 两栖突击车，但是有媒体报道美方只是卖12辆给台湾，原因为何？高广奇答复话，事实上台湾需要的数量并没有改变，美方亦没有说要降低数量。彭博社日前报道，美国将宣布对台军售10亿美元案，项目可能包括导弹巡防舰、12辆 AAV7 两栖突击车以及1架 AH-64E 阿伯契直升机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星期三晚上主持了点亮圣诞树仪式的，不过这个本来象征着欢乐和节日气氛的活动，由于加州发生的枪击事件增添了悲伤的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主持了点亮圣诞树仪式。
And let this tree...
他说这棵树有很多象征意义，令这棵树被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成为善心和快乐的象征，使它在首都的夜空中闪耀出光辉。不过星期三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丧生。瑞安议长在点灯仪式开始前表示，瑞安说，大家都在关心加州正在发生的悲剧，他们为所有受到这种悲剧影响的人默哀。群众将国会圣诞树称做人民之树，圣诞树由全美国各地国家公园赠送，今年这棵树来自阿拉斯加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中国和欧盟11月30号在北京就人权问题举行了第34次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消息称，在人权问题上，中欧双方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则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举行的官方对话未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 希望这种政府之间的对话多些关注有代表性的具体个案，加强与民间交流，解决实际问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对话中介绍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意义，要求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人权成就，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与中方展开人权交流，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发展。外交部发表的消息还指出，中方仲向欧方提出欧洲难民移民保护、排外主义、宗教歧视等问题，希望欧方妥善改善。不过这则消息未有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住啲乜嘢嘅问题，亦都冇延及到与会嘅欧盟代表对中方提出咗啲乜嘢嘅改善建议。中国传媒对此亦都避而未有提及。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君华同欧盟对外行动处亚太事务总司长阿斯图托共同主持了这次对话，并举行联合记者会。中新社报道，李君华表示，中欧双方对有关人权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观点，但这个并不妨碍双方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李君华还介绍说，双方达成一致共识，将会继续推进中欧人权对话。他说，人权对话不是空谈，而是加深相互沟通与了解的过程。中欧双方亦都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致力公益的知名维权律师刘慧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对于促进中国人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强差人意。他解释说，
我觉得作用还是有的，但是远远不足我们的预期。
他说他觉得作用还是有些的，但是远远不足他的预期，因为他和一些外国朋友也都交流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国的实际状况还是相差甚远。他个人觉得，这种纯官方对话还不如与民间做一些交流，因为官方的信息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的感受就是，很多国外的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来自官方渠道，所以和现实差距很大。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陈家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组织对于官方之间的人权对话予以正面看待，同时敦促这种对谈多些关注一些个案。他解释说，
这些对谈下次应该有的，下次应该要求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的问题。
这些对谈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应该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问题要遵守哪些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在具体的个案里面。比如说，他知道德国港岛高鱼的问题，所以这些具体的个案是最重要的。这位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倡导者指出，维权人士郭飞鸿刚刚遭到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重判六年，显示出中国现行司法制度下政治犯或良心犯的人权得不到保障。陈家伟还提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伊力哈木土克提以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蒲志强等标志性的良心犯个案。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级别应该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或者更高，才能够显示有关当局的重视。在山东济南的刘慧国律师表示，人权对话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会对中国改善人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他说，
那从哪个角度来说，因为官方他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他对下基层的这些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政策作用。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官方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譬如说他对基础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最近确实都推出了一些比如是保障律师权益的东西。当然我们也都看到，一方面是一些书面的文件发了不少，但是在现实中对律师权益或者是当事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侵害亦都不是少了很多，所以文件得不到落实，或者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亦都是个现实。 被问及到中国近两年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进步时，刘慧国以微博的衰落为例表示，他认为有所倒退，尤其是在言论表达自由方面。中欧人权对话已经有20年的历史。2013年，中欧人权对话在贵阳举行期间，地方当局封锁相关消息，并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住在贵阳地区的廖湘元、吴玉琴夫妇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任科、徐国庆等人押送到外地软禁，并禁止他们同外界通讯联系。遭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人士陈西的妻子手机电话都被屏蔽。上个礼拜五，人权观察组织在这次中欧人权对话举行前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权进步的明确基准和欧洲政府高层持续的压力，中欧人权对话将很难取得成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时见啦。
中国著名药学家陶悠悠下个礼拜将会领取诺贝尔医学奖。陶悠悠领导的医学团队因成功地从中药中治疗抗药性的药疾，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获得到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不过他的获奖引发了科学在中医中作用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一些中国的行业，中医是文化自豪的源泉，北京正是计划弘扬中医。中国总理李克强称赞陶悠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
It's not only one herbal, yeah, usually need formular herbal.
但是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汉斯·弗斯伯格态度坚决地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医学奖不是颁给传统医学。他又强调诺贝尔奖是奖励中医药启发的科学工作。中医医生说，陶悠悠获得的认可会鼓励忽视他们理论基础的类似的研究。
So that means some part we need still keep it.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北京中医医生兰吉瑞说，陶悠悠提取的不是一种中药，通常需要4种中药，这些是中医的真正起源，这些就是说大家仍然需要保留一些部分，这些是很重要的。兰吉瑞在北京开设一家生意很好的私人中医诊所，他说很多人担心最近获奖的西化中药对传统的中医来说是弊大于利，他又说不要用西药来治疗中医。在北京的德国医生亚历山德拉说，中医治疗病人的方法和西医完全不同，西医诊治的是局部，中医睇的是全身。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会造福于人类的健康。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the best.
亚历山德拉说，他认为两者结合是最好，从各自中取他的精华，融合起来，中医需要现代化，西医都是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同中国呢个星期举行高级别会谈，希望进一步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瑞塞恩星期四已经被伊朗拘押咗500日。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处社会服务机构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4人丧生、17人受伤。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同中国今个星期举行高级别会谈，希望进一步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了今次美中首次网络犯罪及相关问题高级别对话的成果。声明说，双方就请求协助处理网络犯罪或恶意网上活动的指导方针达成协议。美中双方还同意加强合作，加强打击网上犯罪活动，例如剥削或者利用儿童、盗窃商业机密、弄虚作假、滥用技术和通讯同事恐怖活动等等。今次会谈由美国司法部长林奇、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以及中国国务委员郭声琨共同主持。今次对话是落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9月在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会谈结果。美中最高领导人同意华盛顿和北京都不会从事或者有意支持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或者商贸机密的活动，这个是导致双方紧张关系的一个问题。美国指责中国近年来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网上攻击，当中包括黑客在今年的年初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盗窃了2100万名联邦雇员的个人信息。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当局最近拘捕了被控侵入美国人事管理局数据的所谓一小撮黑客。北京反复说，这种网上攻击的性质是刑事犯罪，而并非国家支持的入侵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瑞塞恩在星期四已经被伊朗扣押了500日。瑞塞恩的兄弟计划在星期四向伊朗驻联合国使团递交一份有超过50万人联署的请愿信，要求伊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瑞塞恩。伊朗说，瑞塞恩被关押的刑期并没有公开，他在今年10月被判犯有间谍罪以及其他罪行。华盛顿邮报说，瑞塞恩正面临着急迫的危险，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该部准备再次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押工作组，帮助确保瑞塞恩可以获释。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处社会服务机构在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4人丧生、17人受伤。地方当局已经确认两名疑凶的身份。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博古恩在星期四的凌晨说，一名疑凶是28岁的美国公民沙耶德法鲁克，另一名疑凶是27岁的塔什芬尼马纳克。博古恩说，这两名疑凶已经订婚或者结婚。美联社和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就说，他们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博古恩还证实了之前的报道，即是法鲁克是圣贝纳迪诺卫生署的雇员。圣贝纳迪诺卫生署在内陆区域中心举办圣诞节的聚会，法鲁克愤怒地离开聚会场所，然后同马纳克携带冲锋枪以及半自动手枪返回内陆区域中心。在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追踪法鲁克和马纳克到附近的雷德兰之镇一个住宅区，双方展开枪战，两名疑凶都被击毙，一名警察在枪战当中受伤，但并无生命危险。还有一个人在企图逃离枪战的时候被拘捕，但是博古恩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是否和袭击案有关。博古恩又说，两名疑凶虽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策划，但他表示还未发现枪击案的动机，并不能够排除这宗案属于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说，在美国有一个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大规模枪杀的模式， 佢话有部分措施可以令到美国人感到安全。佢并且补充，各级政府官员应该不计党派团结，令到呢一种枪杀事件成为罕见而唔系常见嘅现象。南非最高法院判处双腿截肢运动员皮斯托瑞斯谋杀罪成立，从而推翻咗之前作出相对较轻嘅刑事杀人罪嘅判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中国同埋俄罗斯将会喺传媒领域方面合作，挑战西方嘅话语权。预计喺俄罗斯总理十二月中旬访华期间，双方将会宣布传媒领域嘅一啲合作项目。中国同俄罗斯经常被批评缺乏新闻自由，一啲官方媒体有意造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嘅代表团日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咗两国执政党论坛。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系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嘅格雷兹洛夫呼吁组建两国联合国际新闻通讯社，一方面能够预防抵制分离主义同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呢家联合新闻机构传播符合两国利益嘅信息，并使呢啲信息能够最大程度嘅覆盖受众。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同各政府部门嘅高官。格雷兹洛夫星期二在北京仲会晤了中共负责宣传以及党建和网络安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提议成立一个阿穆尔对话的讨论平台，使双方知识界精英同学者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国际议题。陪同格雷兹洛夫访华的一名国家杜马议员透露，两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和阿穆尔对话这两个项目将在明年启动实施，而同时由中国新华社倡议的第一届金砖国家集团媒体峰会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领导人与会发表讲话。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记者廖夫强调成员国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各个成员国的新闻来源时常依赖第三国，特别是美国。他提出俄方的两个倡议，第一是成立金砖国家广播电台，第二是组建金砖国家共同的信息新闻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在12月14至17号访问中国，他除了将在郑州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出席一年一度的两国总理会议外，还将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谷底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亦一个接一个的恶化，与盟国白俄罗斯的关系亦时常起伏。中国、哈萨克斯坦等是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仍然还未有交恶的邻国。在缺乏新闻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周边邻国的了解和看法受到很多俄罗斯媒体对这些国家抹黑宣传的影响。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中，很多中国媒体的报道都是倒向俄罗斯。一些中国官方学者说，中俄关系互相支持，两国背靠背，都为对方提供可靠后方。俄罗斯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在俄中关系中，双方积极合作的领域都是利益能够一致的地方。除了双方都想挑战西方话语权外，通过合作俄罗斯媒体将扩大在中国影响，中国亦想提高自己在俄罗斯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能够完全如愿以偿，尼科里斯基说。
участников вот этих ток-шоу выступают за то, чтобы Китаю все давать。
尼科里斯基说，譬如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举办脱口秀讨论俄中关系时，一些出席讨论的亲官方学者过去主张完全倒向中国，他们解释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制客机等项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如何多的好处。但是正是这些人在同样的新的脱口秀中改变腔调，说中国目前给俄罗斯的仅仅是一些承诺，俄罗斯至今尚未与从中国的接近中获得好处。电视观众显然会觉得在与中国密切关系时，俄罗斯应该谨慎一些。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威胁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 达赖喇嘛这些新闻在俄罗斯仍然时常被报道，媒体上还经常有俄罗斯有关机构检查中国劳工将身份不合法的中国人驱逐出境的报道，对六四事件亦不回避，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正面新闻亦不断增多，这个是最新的趋势。尼科利斯基说，除了媒体领域之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亦经常有各种项目和提议出台，这个是常态，双方官员都对此非常热衷。尼科利斯基说，
партнер то он для верхушки, партнер для чинов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ют от этого выгоду. Но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еще.
尼科利斯基说，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为双方高层和官员服务，只有他们能够为此获益，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两国之间各种不同的合作项目中分到好处，其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北京出资，譬如共同出版书籍、合作拍摄电影、在宣传领域的合作项目等。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和中国的中央一级以及各地方媒体的代表团经常互访。俄中主要官方媒体领导人十月份曾经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开会讨论如何更进一步加强合作挑战西方媒体话语权。不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大报消息部最近披露在报道中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谢廖夫在俄罗斯知识界中的形象亦非常之不好，不少人指责他在自己所主持的电视时事政论节目中时常为攻击西方而制造谎言。他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发动核攻击，将美国变成核粉尘而受各方批评。基谢廖夫被西方列入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接住落嚟睇睇，中国话美国政府系统网络袭击唔系国家行为。喺美中两国正喺度举行紧嘅打击网络犯罪嘅高级别对话之际，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话，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去年遭受嘅大规模网络袭击事件，并唔系政府支持嘅网络袭击行为，而系犯罪分子所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美中两国的司法当局正在华盛顿举行首次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美方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和司法部长林奇。中国方面主持对话的是公安部长郭星坤。由于这次对话不向传媒公开，美国方面并没有透露到有关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国土安全部在回答记者询问时亦都只是表示在会议结束之后可能会发布新闻稿。中国官方新华社则在英文报道中透露，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人事资料去年遭到网络袭击，导致2200万联邦雇员的敏感信息被披露的事件是这次高层对话所讨论的内容之一。报道说，经过调查，这宗案件并不是好像美国先前所怀疑的这样是政府支持的网络袭击，而是犯罪行为。不过这篇报道反而提出了有关这件案件更多的问题。报道并未有说是哪一个进行的调查，以及美中两国官员是否同意这个结论，亦都没说到是哪一个发起了对美国政府系统的网络袭击，以及发起袭击的动机是什么。报道亦没有讲清楚中国方面是否承认这次大规模的网络袭击是好像美国方面所讲的这样源自于中国。对于新华社这篇报道的讲法，美国之音向国土安全部进行求证，但在发稿之前还未有得到回复。一些网络安全分析人士怀疑，个别犯罪分子是否有能力发起这种大规模的网络袭击呢？美中两国今年9月份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就是为了落实这些共识而举行的第一轮对话。这次会议可能会就网络间谍活动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一些规范。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说，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一个范围广泛的协议，而且将会设立讨论这些问题的热线。但是报道亦都表示，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位发言人未有就任何协议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这个对话的时候，也只是表达了美国的原则立场。他说美国一直都很明确的，也即是美国要鼓励和中国发展透明的网络关系，这样做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坦率地说，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全球性经济体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网络安全体制，将会推动投资，而投资又会推动长期繁荣。如果你是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国际性的企业，你都会对在一个没有这种网络安全的地方进行投资三思而后行的。所以建立网络安全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显然美国今后要考虑的是怎样为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而设定一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澳大利亚气象局的电脑遭到大规模网络袭击。该部门拥有澳大利亚最大的超级电脑，并向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很多政府部门提供关键信息。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以及分析人士的话讲，有证据表明袭击是来自中国的。袭击者既可能出于商业目的，亦都可能是出于战略目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方面仲未有对此做出回应。中国一贯都表示，中国亦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坚决打击网络犯罪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国，电脑科学方面的工作几乎是发展最快，而且是最赚钱的工作。但是大部分学生在上高中或者上大学之前都没办法接触到电脑科学的课程。一个痴迷于电脑科学的编写程式的复杂性的高中生激励小孩子做编写程式，或许考虑这个领域的职业。斯韦萨普拉巴卡兰最近因为他的努力而获得到白宫的认可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大约30位的小学生聚集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家当地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面，他们目不转睛地盯住是电脑屏幕。
This workshop is really, really cool. It's fun. I learned how to program.
五年级学生阿尔科克表示，这个讲习班真是非常之好，他很有兴趣，他学会了如何去编辑程式，如何去写一行行的代码，这个令人兴奋。讲习班由人人现时皆可编序的举办，这个是一家由斯韦萨普拉巴卡兰创办的非营利组织。普拉巴卡兰在维珍尼亚州的托马斯杰弗逊高中读三年班，他和其他的学生一起定期举办讲习班。
I think it's really powerful to have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coming from a young age.
普拉巴卡兰表示，他觉得从小就接受电脑科学教育是很有帮助，因为当你接触他的时候，越年轻就越有创造力，思维越来越开阔，所以学生是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体会到更多的乐趣。普拉巴卡兰说，他在高一上了一节的电脑基础课程之后，就爱上了编程。
Coding in the simplest terms is just telling a computer what to do.
普拉巴卡兰表示，通俗咁讲，编程就是话俾电脑知你要做啲咩嘢。当然，他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他可以是构建一啲嘅嘢，可能通过一个嘅应用程式，潜在嘅影响数千个人。他发现电脑的迷人之处就是那一种的力量，并且能够令到他用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是想法来创造能够影响其他人的东西。普拉巴卡兰大约是在一年前开始教年龄小的学生编写程式，他希望将他的兴奋之情是传递给其他人。现时这个非营利组织和学校合作已经在12个州开展活动。安德鲁·冈湿带着他七岁的女儿来参加这个讲习班，他认为越早学习基础编程式是越好。
I think a lot of it is just kind of helping to develop that.
他觉得他只是帮助学生开发对问题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想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开发出解决问题的程序。15岁的少女因为创办人人现时皆可编程的组织，成为了11位在白宫授予了变革先锋称号的年轻女孩之一。
We're talking to partner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in India, Ghana, and Bangladesh.
表示，佢哋正在同世界各地嘅合作对象对话，包括系印度、加纳、孟加拉国以及系好多其他嘅国家。佢哋系希望可以发展以及系扩大，可以喺明年令到世界各地嘅细路仔都能够系获得机会学习编类嘅程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喺华盛顿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以往大众总是希望住间屋越大越好，但随着花费和消耗能量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喜欢住小的屋，甚至是超小型的小屋。在缩减开支的同时，亦都有一番体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大并不是总是等于越好，至少那些受够了房屋花费是水电煤气费用的屋主的这些人认为，因此一般超小型的房屋的浪潮方兴未艾。谢恩难辞，去买屋之前就先来一个体验。
I wanted to go to the extreme limit of being off grid and thinking if I did this.
谢恩难辞话，佢想走到极限，连电网亦都唔接。佢相信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呢个已经系最极限，佢系应付得到。谢恩同佢嘅妻子尝试系超小户型嘅家居生活，呢个系由哈佛大学发起嘅一项避世计划，令到大家真正咁体验到乜嘢叫做由大变小，小到只系有15平方米嘅小屋。但是杰伊奥斯汀真的是想实现梦想，他住在一所位于华盛顿的超小型住宅当中。奥斯汀表示做好准备，他觉得你付出的努力以及经历可能比你预期的重要多，但是回报亦都一定是值得的。典型的美国住宅用电量是每年10000瓦的时候，而超小户型的房屋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是丙烷，节省了大量的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ull ride 以及 chilled out。
Hey 李华， I'm so happy I got to meet your sister Lizia this weekend. She's such a talented musician, and it's no wonder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李佳上个周末在 DC 玩得很开心，可惜他要回去纽约上学，不可以日日和我一起。诶，你刚才说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她没告诉我她每天坐校车。
李华， a full ride, F-U-L-L-R-I-D-E, is another name for an all-expenses-paid scholarship.
没错，李佳曾经获得全国小提琴少年组的第二名，因此拿到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奖学金和搭车有什么关系啊？
A full ride means that all expenses are paid for her education at Juilliard. A full ride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uition to room and board.
Oh, 我终于明了。Full ride 同坐车一啲关系都冇，而系指全额奖学金。学校同意负担李佳嘅学费、食宿同交通。Is tha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Ye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alented.And Juilliard honored Lizia with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because she has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record and she is a superb violin player.
不过李佳话俾我知，佢必须保持优异成绩，先至能够继续攞全额奖学金。 如果唔系，奖学金就会被取消噶啦。
Yes, with full ride scholarships, the student is usually required to maintain a high grade point average, like 3.5 or above.
你系话攞全额奖学金嘅学生平均成绩一定要保持喺 3.5 以上，如果跌到3之下，咁点算啊？
If the student didn't have a 3.5 grade point average or above, the college might suspend the full ride scholarship, and the stud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at semester's tuition and living costs.
如果成绩唔够好，就要自己交学费。唔得，我赶快话俾李佳知，要加倍努力。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学费咁贵，自己出唔起噶。
S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Li Hua, don't worry. We both know Li Jia is very hardworking, and she enjoys what she's studying. She shouldn't have a problem keeping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我到底都系佢家姐，有义务督促佢努力学习，千万唔可以失去奖学金噶。
You're such a good example, Li Hua, because you go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for your PhD program, right?
好在有呢份全额奖学金，我先至可以专心读书。今年六月，论文答辩一过，我就正式毕业啦。Once I receive my PhD degree, my full ride will end. 我要揸紧时间，赶快揾工啊！
Li Hua, I know the economy is pretty bad right now, bu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rush to find a job.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your PhD, I think you deserve to take some time off and just chill out.
俾自己放假，而家就业市场唔系咁好，失业嘅人比新就业嘅人仲多，我唔可以放松噶。再讲啊，而家天气越嚟越暖 ，How can I chill out if it's hot outside? 咁热嘅天，大热天点可以凉爽呢？
No, Li Hua, chill out, chillout, means to relax.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Oh, 我明啦，你意思系话我毕业之后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你觉得我可以咩？
Of cours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hill out. A lot of students take some time off after graduation to unwind. Some even travel for the entire summer and go backpacking through Europe.
哇，有人用成个夏天去旅行啊，好惬意啊！不过我怕我去到一半个袋就空晒啦。Larry， 你话我应该点样去 chill out？
I think we could both chill out for a week and drive down to Virginia Beach to lounge on the sand and swim in the ocean with some friends.
唔使写论文，唔使准备面试，浸喺阳光同海水里边，仲有温暖嘅沙滩，太美妙啦
！My uncle lives nearby. We could all stay at his house for a few nights.
Oh, Larry, chilling ou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从海边翻嚟，我仲可以到纽约去搵利佳 chill out som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ull ride， 意思咧就系指全额奖学金，而另一个咧就系 chilled out。意思就是指放松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